FM 与 Ohara。国瑞是极少数拥有第二只导盲犬且第二度接受共同训练的主人，这使他有机会比较前后任导盲犬的差异。FM 和 Ohara 有什么不同？这是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国瑞举个例子，某天他和 FM 从淡水搭捷运要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衡阳路买电器用品。台北车站的淡水线月台很长，好几座手扶梯并排陈列。FM 带他下捷运后搭上手扶梯准备出站。由于过去十几年在台北车站复杂的环境都由 Ohara 带路，国瑞几乎不用下指令就可以顺利走出去。但国瑞忘记 FM 是只新狗，他常常忘记。FM 心想，既然主人没有指示，应该就直走咯。理论上这是没错的，而导盲犬的训练也是如此。然而前面的手扶梯是下楼的状态，直走的结果就是顺势下去。这下国瑞可傻眼了，我想不透他怎么会带我上来又带我下去，又不是玩游戏。同样的事情， Ohara 却有不同的思考。Ohara 知道搭乘手扶梯上来就不可能再下去，既然旁边十点钟方向有另一座往上的手扶梯，搭那一台应该就不会错。的确，那正是出台北车站的方向。Ohara 的优点是聪明、独立，在陌生的环境中，如果主人不太确定方向，他会自行判断，往他认为对的路走，而且十之八九都没错。譬如右转，国瑞含糊的指东边，实际上应该往东北走， Ohara 会修正方向到东北。如果前面是死巷，他会在走到底之前先找一条出路。FM 则需要非常明确的指令，他的个性一板一眼，得指出东边是几度方向，否则差个十度他就完全走错路。如果前面是死巷，他会走到尽头才停下来，等待主人给下一个指令，因为他不知道主人想往右还是往左，而且他怕犯错被骂。此外， Ohara 走新的路线时特别开心，走得特别快，他喜欢探险和挑战。FM 对没走过的路则犹豫不决，甚至有时候会腿软不太敢走，所以国瑞很依赖 Ohara， 对胆小的 FM 感到很不习惯。威廉说，如果主人的作风很果断，只要他说右，导盲犬就会毫不犹豫地向右。但国瑞是个随和的人，尤其遇到颇有主见的 Ohara， 情况就反过来，由 Ohara 领国瑞走，而国瑞也乐于把决策权交出去。甚至 Ohara 偶尔还会挑战主人，例如有一天下班后，国瑞想去游泳，但 Ohara 想回家，他的指令稍微晚下了一点， Ohara 就带他回家了。所以国瑞跟 Ohara 在一起要随时提醒他，我才是老板，要去哪里由我来决定。如果国瑞没有很坚持或是很快的下指令， Ohara 就会自作主张了。然而不同的导盲犬可以拿来比较吗？威廉表示，通常第二只狗的共同训练是最困难的，主人多数时间心思都还停留在第一只导盲犬身上，会情不自禁地拿两只导盲犬做比较，会觉得 Ohara 的路线都背起来，我一出门他就知道怎么走，而你，我讲了半天你都不会走。他常听主人抱怨第二只导盲犬很笨，那是因为第二只对主人的姿势和动作很陌生。就像很多人刚交新的女朋友会不经意地想起前任女朋友的好，例如我只要开个头他就懂，而新女友讲很多他还不见得听得懂，类似这样的落差。以国瑞跟 Ohara 相处十几年的默契，只要他一个往后看的小动作， Ohara 就会自动带他往后走，这是他们朝夕相处累积起来的共通习惯。但 FM 是只新狗，他接受的训练是标准手势和口令，并不是用头来决定方向。当国瑞的动作和训练师不一致时， FM 无法解读主人真正的用意。又如国瑞的英文好，讲话速度快，很多音常连在一起，由于 Ohara 已经习惯并且适应，即使国瑞发音不清楚他仍然听得懂。 FM 不一样，以 forward 前进这个字为例，他甚至要主人先叫住自己的名字 FM， 让他注意力集中，再分两个音说 forward Ward， 且字正腔圆才懂。国瑞不能期待和 O'Hara 相处十几年的经验可以复制在 Evan 身上。威廉说，主人想起第一只的好时，已经忘记刚开始它是菜鸟的情形。就算第一只很皮，第二只真的比较乖，主人还是骂第二只。拿第二只第一个月的表现和第一只相处十多年的表现做比较时，由于基准点不同，常被比下去，甚至被嫌弃，这对第二只狗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主人的心思如果还在第一只导盲犬身上，就会影响和第二只导盲犬之间的关系，因为第二只导盲犬会从主人的态度和语气得知主人不喜欢或不认同它。当他感受不到爱，能回馈给主人的服务就更少了。撇开出奇的带路风格， Evan 和 O'Hara 真的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两只导盲犬的身材不一样，他们曾经使用同一条导盲鞍的扣带， O'Hara 使用的是第五个洞，而 Evan 使用的是第二个洞。从胸围可以看出 O'Hara 的个头比 Evan 大很多。生活习惯当然不同， O'Hara 在草坪上大小便， Evan 则在铁盖上。 O'Hara 若撒娇都是在家里，而 Evan 不分场合，不论搭公车或开会，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撒娇。另外，国瑞跟他们沟通的方式也很不一样，跟 O'Hara 在一起比较像哥们，有话直说，是男生对男生的一种说话方式，但跟 Evan 比较像跟女生说话，要轻声细语，态度柔软。还有他们的个性也可以从偷吃的态度略窥端倪。有一次，国瑞带 Evan 到朋友家烤肉，其他狗狗都跑去要东西吃，只有 Evan 原地不动地啃玩具，可见他是一只守本分的导盲犬。还有一次搭公车，车上有个老太太拿出鸡肉放在 Evan 面前，他也没吃。后来有人制止老太太的行为，并把鸡肉捡起来。 Evan 是想要但不敢做的那种狗，不像 O'Hara 看到美食会蠢蠢欲动。他工作时不会被食物影响，但没工作时会想尽办法找吃的。有一次国瑞跟威廉一起走，当时没带导盲鞍， O'Hara 远远看到地上有吃的，就一点点慢慢地低下头，没让国瑞注意，结果他如愿吃到了食物。他是那种没机会就直接放弃，但一有机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食的狗。至于相似之处也不少，像是他们都不爱洗澡，一到浴室就却步，又如高兴时会发出啾啾啾像打喷嚏的声音，同时在地上打滚。另外打呼的声音都是咕噜咕噜，而且他们的小腿都属于细长型。此外，两只狗吃东西的速度都很快，属于囫囵吞枣型，每餐大概只需要半分钟。如果还有相似之处，生日勉强算一个。 O'Hara 的生日是1月23日，过去国瑞曾以为是1月27，直到看到纽西兰寄养家庭转寄的健保卡才知道是1月23。 Evan 是12月3日，这两个数字的组合都是123。通常视障者跟导盲犬的配对需要经过共同训练的测试，同时通过毕业考这一关才会成为最佳组合。但这次台湾导盲犬协会却反其道而行，先是让 Evan 和国瑞凑一对，再进行共同训练。至于原因，威廉透露，协会的狗要不就个性太冲，要不就太活泼，都可能造成国瑞的压力。Evan 的个性和速度不会给国瑞很大的挑战，而国瑞的性格稳定，动作慢条斯理，如果狗狗犯错，他不会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主人。此外， Evan 比较胆小，万一遇到意外，初次申请者可能手足无措，而有经验的国瑞应该可以处理。国瑞外在的形象虽然不属于强者、勇者，但实际上却是会为了导盲犬据理力争且奋不顾身的主人。但是让朋友在一般人眼里属于弱势者，当他知道自己的导盲犬胆小时，相对的主人就变得勇敢，会想保护这样胆小的导盲犬。如果一只胆小的狗在一个比较坚强的主人身边，或许可以达到协调的效果。尽管初期 Evan 的表现不如预期，长期相处起来就有感情了。 有一次他们共同训练结束， FM 带主人回家，国瑞想训练他的胆识，没特别下指令，结果他就走过头了。邻居阿北看了忍不住笑说，哈，这只比较笨啊，不会带路。国瑞听了很生气，那生气让他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已经对 FM 产生认同，就像自己的孩子再笨，做父母的都不允许别人骂一样。回到家，国瑞忍不住蹲下来摸了摸 FM 的头，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Good boy。 国瑞的生活慢慢步上正轨。某日，他带着 FM 跟一群朋友相约出游，主人们一放开项圈，这些狗狗有如脱缰野马般向草地狂奔而去，只有 FM 乖乖地倚在国瑞脚边。其他狗主人看了很羡慕，问国瑞是怎么教的。我苦笑说，这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哦，真的是个性问题。我曾经有一只很会逃跑的狗 O'Hara， 把大人整得很惨，这一只很胆小，连铁门拉下的声音都会吓一跳呢。还有一次，国瑞跟同样拥有导盲犬的朋友一起去洗露天温泉，由于现场没有适合放狗，他们只好把狗放在室内，时间长达2个小时。有些狗几个小时没看到主人，会产生焦虑的行为，很黏主人的狗狗偏向如此。他朋友的狗就把门抓破了皮，但至少在这方面 FM 不会，所以国瑞赞许 FM 平常很感性，也有理性的一面。国瑞总结地说，我常听到人家评论狗，但我认为人把狗看得太窄了。像我跟他们朝夕相处以来就发现，他们就是有他们的样子，每一只导盲犬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他们。这段日子，国瑞的重心逐渐放在 FM 身上，不知不觉已经远离了失去 O'Hara 的伤痛。以前那些翻搅他的情绪逐渐被时间抚平。威廉说的对，新的狗可以疗愈失去旧狗的伤痕。O'Hara 离开一段时间后，有一天照顾母亲的印尼籍看护瓦蒂外出倒垃圾，在电梯间遇到楼上养狗的邻居。邻居最近家中的狗老了，快走不动，心情很糟，趁机跟瓦蒂诉苦。瓦蒂亲眼目睹3月4日当天 O'Hara 被带走的同时，协会另外带了一只新狗来的这一幕，于是好心地建议那位太太，别难过，狗老了可以跟政府换一只年轻的新狗狗哦，我家的主人就是这样，还有专人送来呢。那位邻居张大嘴巴，一脸不可置信，于是瓦蒂回来后马上向国瑞求证，我这样说对吧？在台湾，狗狗老了不是可以跟政府旧狗换新狗吗？国瑞一听忍不住扑哧地笑出来，他以前就怀疑瓦蒂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狗是导盲犬，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